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敦促联合国支持以色列，呼吁伊朗停止军援哈马斯。
美国更新旅游警告，再次呼吁民众不要前往伊拉克。
布林肯强调，如果美方人员成为加沙战争的目标，华府已经做好准备。
美加日澳齐声谴责中共冲撞菲律宾船只，现场视频曝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五角大楼周六宣布，美军将开往中东派遣包括萨德系统在内的更多导弹防御系统，并增派美军前往当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在宣布美国在中东的额外部署时说，美军已经开始在整个地区部署萨德系统和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以加强对美军的保护。奥斯汀表示，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军和人民在中东地区遭到攻击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正因为如此，我们将采取必要行动，确保我们的部队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也使我们有能力做出反应。奥斯汀表示，正在根据部署命令，准备增派部队，这是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不过他并没有透露具体数量。
21号，华盛顿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目的是强调以色列拥有权利自卫，并要求伊朗停止向威胁整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民兵和恐怖组织出口武器。根据草案文本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该保护平民，包括那些试图逃脱的人，指出各国在应对恐怖攻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并敦促持续、充分和不受阻碍地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但是目前还不清楚美国是否或何时计划把这项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因为要通过一项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而且要包括中俄在内的5个常任理事国不会投下任何反对票才能通过。
周日，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华盛顿预期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情势会因为伊朗代理人卷入而出现升高。他警告，如果任何这类敌对行为出现升级，并将美国人员或武装部队当作目标，拜登总统已经做好回应的准备。布林肯说，尽管这不是我们所期待和希望的，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也不希望看到我们的部队或人员遭到攻击。但如果这件事情发生，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防长奥斯汀也强调，美国有权自卫，而且我们不会迟疑采取适当的行动。另一方面，由于紧张情势升高，国务院周日已要求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阿比尔领事馆的非必要人员离开伊拉克，同时强调，伊拉克目前的安全形势将导致国务院无法在当地正常运作。
据韩国军方周日宣布，当天美日韩三国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第一次联合空中演习。与此同时，韩国和美国持续多日的代号为沉默鲨鱼的联合反潜演习已经在周日结束。在过去，韩国和美国空军、美国和日本空军双双曾经在朝鲜半岛附近上空实施过多次的联合军演，但是由美日韩三国联合同时军演还是第一次。韩国空军在声明中说，这次演习的目的在于扩大三国针对朝鲜核威胁、核导弹威胁的回应能力。在最新的演习中，韩国空军、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护送一架美国 B-52 战略轰炸机进行演练。韩联社指出，可携带核弹头的美军 B-52 战略轰炸机此次飞抵韩国，是促成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的原因。这也是 B-52 战略轰炸机首次在韩国境内着陆，以加强对半岛局势的威慑。
预计本月底，中共外长王毅将到访华盛顿，和美方进行一次沟通会谈。王毅此行将被视为向美国示好，试图稳定两国关系，并为11月的拜习会铺路。下个月即将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拜登总统可能与到访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一场会谈，但目前还没有正式宣布会晤计划。 由于美国官员正敦促北京阻止中东战火的蔓延，不过双方对以巴冲突的迥异立场使彼此的紧张关系更加敏感。上周四，习近平首次在以巴冲突上公开发表评论，表示呼吁交战双方尽快停火止战，并落实两国方案，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同一天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则表示，美国和中共在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冲突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强调如果北京支持两国方案，就应该和美国持有相同的观点。
22号，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冲突再次升级，两国船只当天发生两次相撞，而双方的船只相撞后，菲律宾指责中共进行危险挑衅，中共则反咬一口，说菲律宾是在海上碰瓷。随后，菲律宾也释出现场视频进行清楚的指证。根据菲律宾发布的声明，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2号上午6点，中共海警船5203舰对前菲律宾补给船尤纳扎5月2号进行一次危险拦阻，造成两船相撞。根据视频也可以清楚地听到一次撞击声。随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洲等国家的大使都发出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的违法和危险行为。加拿大大使馆指出，中共船只的非法和危险行为毫无道理，强调中共对西菲律宾海没有合法的主权主张。而美国大使卡尔森则强调，美国将保护菲律宾的主权，并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与卡塔尔首相进行通话，讨论营救人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批准了2024款特斯拉 Cybertruck 车架号的申请。丰田上周推出了电动版 Land Cruiser 之外，还展示了一款名为 EPU 的纯电动皮卡。特斯拉通常会在车架号的第八位字母来代表电机驱动单元制动系统， D 代表双电机标准版，而 E 代表三电机高性能版。根据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公布的车架号信息来看，2024款 Cybertruck 主要为双电机和三电机版本，并没有出现单电机和更高的四电机版本。目前 Cybertruck 电动皮卡已经拥有超过100万辆的订单，首批车型的交车仪式将在11月30号在美国德州的超级工厂举办，并于明年在这家工厂全面投产。而丰田公司在上周推出了电动版 Land Cruiser，并展示了一款名为 EPU 的纯电动皮卡。这款纯电动皮卡目前仍然停留在概念阶段。从曝光的渲染图来看，车头部分的比例较多，影响了皮卡后面的载货空间，整体更偏向于生活。丰田说，后排座椅可以充当床，可以根据喜好和户外活动的需要灵活使用。丰田还说，这款车的重心被刻意调低，希望带来卓越的操控稳定性和乘坐舒适性。
10月22号消息，市调机构 CIRP 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手机用户 iOS 系统市占份额已经回升到39%，不过仍然低于疫情期间的最高值46%。这份报告罗列了从2019年9月至2023年9月近五年来所呈现的消长变化，反映美国果粉用户对 iOS 系统的 iPhone 手机忠诚度所经历的转折变化趋势。从数据图表可以看出， iOS 市占份额在2020年曾一度高达 46%， 随着疫情自去年开始逐渐趋缓， iOS 在美国市场的市占率也跟着逐渐下降至 37%。 值得注意的是，苹果去年9月推出 iPhone 14系列，以及在今年9月发布最新一代 iPhone 15系列。近一年 iOS 系统的市占份额已回升到 39%， 甚至高于2019年9月疫情爆发前的 38%。 由于 iPhone 15系列才刚刚上市，其预购热销以及后续的销售力道 都呈现需求强劲，将有望进一步助攻 iOS 系统市占份额继续攀升，是否有望回升到疫情期间上看46%的水位，有待后续观察。
印度在21号完成了载人航天任务加加尼亚安的一项关键测试，为未来送人上太空的计划踏出了重要的一步。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布消息说，这次测试任务原定在当地时间21号早上8点进行。在确认了太空人逃生系统如预期的运作后，在上午10点成功发射。加加尼亚安任务主要是开发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太空舱，将搭载3名太空人进入400公里外的轨道飞行3天，然后返回坠落印度洋。印度太空研究组织说，一旦加加尼亚安任务完成，它将探索并实现人类可持续进入太空的方法。在印度太空研究组织的月球3号飞船历史性的在月球南极着陆之后，当局已经为这项任务拨款了大约10亿美元。加加尼亚安任务预计将在2024年前从印度斯里哈里科塔的主要航天发射场发射，但具体的时间表还没有公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国务卿布林肯与卡达尔首相阿拉萨尼通过了一次电话，讨论了确保所有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能够获释并立即安全回国的营救努力，同时重申美国和卡塔尔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请听报道。
周六，身兼卡塔尔首相与外长职位的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谈。布林肯在会中感谢卡塔尔在释放2名被哈马斯扣为人质的美国公民方面所提供的重要协助。目前，第一批国际紧急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周六已经进入加沙。布林肯再次警告哈马斯，不得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上周五，布林肯曾表示，目前仍有10位美国公民下落不明。根据消息，其中一些人于本月稍早被哈马斯绑架。哈马斯当时绑架了大约200名人质。布林肯说，目前尚不清楚剩余人质的状况。另一方面，拜登总统上周五也与2名获释的人质朱迪斯·拉南和他的女儿娜塔莉进行了电话交谈。拉南和娜塔莉来自美国芝加哥地区。据他们的家人表示，以色列南部纳哈尔奥兹基布兹10月7号遭到哈马斯袭击时，他们正在那里探亲，后来因拉南的身体健康不佳，因而被哈马斯释放。根据拜登上周四在电视演说中表示，营救被哈马斯绑架的美国公民是政府的首要事项。美国官方证实，在以色列遇害的美国公民人数已达到31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周日，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声明，国务院在10月20号更新了针对伊拉克的旅游警告，并指示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和驻埃尔比勒总领事馆的非紧急工作人员和符合资格的家属尽快撤离伊拉克，因为他们面临的安全威胁已经增加。请听报道。
周日，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对前往伊拉克的旅行警告仍保持4级不变，即提醒民众不要前往该地区。最新版本的旅行警告说，由于恐怖主义绑架、武装冲突、内乱以及伊拉克特派团向美国公民提供支持的能力有限，呼吁民众切勿前往伊拉克。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以来，美国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队所受到的攻击开始激增。上周，一艘美国军舰击落了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分子从也门发射的多枚巡航导弹和10几架无人机。旅行警告表示，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面临安全和安保方面的高风险，包括可能遭遇暴力和绑架。恐怖分子和叛乱组织经常袭击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平民。反美武装组织也威胁在伊拉克的美国公民和国际公司的安全。伊拉克许多地区，包括巴格达和其他主要城市，都出现利用简易爆炸装置、间接火力和无人机执行的攻击事件。旅行警告说， 由于美国政府人员的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在紧急情况下，美国向位于伊拉克的美国公民提供领事服务的能力将会受限。此外，出于安全考虑，国务院已指示驻巴格达的美国政府人员不要使用巴格达国际机场。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针对律师西德尼·鲍威尔上周四在乔治亚州富尔顿县选举案件中认罪一事，前总统川普周日在自家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回应说，鲍威尔从来都不是他的律师，否则他会对认罪一事感到矛盾。请听报道。
周日，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写道，西德尼·鲍威尔是数百万认为2020年总统选举被操弄和被窃取的人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仍然正确地认为2020年总统选举是被操弄和被窃取的。川普强调，鲍威尔不是他的律师，而且从来都不是，因为如果他是他的律师，他会对认罪一事感到矛盾。川普表示，几年前鲍威尔勇敢地为受到非常不公正对待和政府虐待的麦克弗林将军辩护，但是无济于事。尽管事实如此，对弗林的起诉却是残酷的。他在真相社交写道，弗林是一个无辜的人，我会很荣幸地给予他完全赦免。随着鲍威尔在富尔顿县的审判临近，鲍威尔也试图与川普保持距离。鲍威尔的律师在八月份，也就是他被指控的几周后的一份法庭文件中指出，他不代表川普总统或川普竞选团队，因为他从未签署过以官方身份担任他们律师的聘用协议。法庭文件补充说，鲍威尔的名字确实从未出现在川普任何与选举案相关的法庭文件中。另一方面，鲍威尔也同意与富尔顿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合作，并在与选举相关的案件中出庭指证同案被告。作为回报，他要承认六项轻罪，并同意支付罚款，但无需对勒索指控认罪。该认罪协议发布时，他正与律师肯尼斯·切塞罗布定于10月23号一起出庭受审，后者上周也同样对相关罪行认罪。与鲍威尔一样，切斯布罗将同意出庭指证本案的其他被告。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六国领袖联合声明，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六国领袖联合声明，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
九名共和党人竞选众议院议长；
缉毒局10月28号将在全美匿名回收过期处方药；
中东局势升温，美国警告某些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然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为了力挺以色列以防止冲突扩大化，而向中东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战斗群，一艘两栖攻击舰以及一艘指挥船。中共海军的六艘战舰，包括两艘导弹驱逐舰、两艘导弹护卫舰和两艘综合补给舰，以十分罕见的同时出现在这个濒临战区的领域，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2号表示，美国担心当前的以巴冲突如果扩大，将使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升级，而这种情况会危及到美军。他警告某些国家或势力不要轻举妄动，因为美国将在必要时采取适当行动应对威胁。奥斯汀发表这番言论前，美军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基地遭受来自伊朗代理人的攻击，而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
以色列军队22号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有把黎巴嫩拖入战争的风险。此前， 双方再次发生跨境交火，引发了人们对更广泛冲突的担忧。黎巴嫩真主党近日趁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酣战之际攻击以色列边境，以军随即以炮火回应，并警告不要轻举妄动。以色列经济部长巴尔卡特20号对《每日邮报》说，伊朗的计划就是从各方面打击以色列，真主党和哈马斯只是伊朗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代理恐怖组织，没有背后的老大哥伊朗下令，就不会升级恐怖行动。目前以色列正在集结军队和装备，准备进攻加沙地区，消灭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以色列国防部长格朗特说，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发动的地面行动可能会持续几个月，而且未来哈马斯将不复存在。
以色列周日再次加大对加沙的攻势，攻击集中在加沙地带的中部和北部。以色列军方称，在过去的一天里，他们袭击了加沙地带32个目标，包括哈马斯使用的隧道、武装分子使用的行动指挥中心以及军事设施和观察哨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空袭以来，数以千计民众前往联合国设施寻求避难。以色列切断加沙地带的燃料、水电、粮食供给，使这个地区面临灾难性的物资短缺。在美国紧密协商之下，周六周日接连有两批次20辆与17辆的救援卡车经埃及交界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地带，周一还将有40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哈马斯不得干涉当地的救援物资运输。布林肯还说，美国将继续与埃及和以色列紧急合作，为美国公民及直系亲属安全离开加沙并经埃及前往最终目的地提供便利。
中共国家安全机关22号透露，一名曾经在国防研究所工作的中国公民被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此案已经移交成都法院进行审理。路透社报道，这是凸显北京强化国家安全、扩大实施反间谍法和打击国内贪腐的最新案例。中共今年4月修订通过新版的反间谍法引发争议。据日经新闻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的一家贸易公司负责在中国稀有金属业务的中国籍员工今年3月份遭到中共当局拘留，原因不明。中共警方21号还以涉嫌受贿为由拘留了广告巨头 WPP 旗下群益的一名现任员工和2名前员工。 WPP 总部位于伦敦。中国今年已经发生多例突击搜查外资公司和拘留员工的事件，包括3月份美国企业尽职调查业者美思明治集团北京办事处有员工被拘留，接着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被突击搜查，然后是国际专业咨询公司凯盛荣英也遭到突击搜查。
美国缉毒局将与执法部门配合，在全美各地免费协助民众处置不要的过期处方药。10月28号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民众可以匿名将家中过期、没有使用和不需要的处方药交到全美各地的任何一个回收站。缉毒局强调，执法人员不会对送药民众进行盘查，民众大可放心将不用的药物交到回收站，无论是危险药物还是滥用可能性很低的药品，都在这次回收的范围。民众可以访问美国缉毒局官网，查询有关处置处方药以及10月28号回收活动的更多信息，同时还可以查到住家附近的回收站地址。如果错过了全美处方药回收日的活动，仍然可以浏览官网，找到各自地区的官方指定药品回收站。
10月21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申请通过了《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修订草案。资深政论评论员唐靖远对大纪元说，这就等于把中共的活摘器官按需杀人已经正式完全合法化了。据大纪元10月16号报道，多家机构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提交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启动对中共活摘罪行的调查，并向193个成员国通报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情况。近日，美国华府智库家庭研究委员会也针对中国的宗教迫害状况发布报告，指出 中共活摘人体器官是针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宗教良心犯的最恐怖的迫害。2016年6月22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和美国作家伊森·葛特曼经过10年的独立调查，在华盛顿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调查报告》。他们估计，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每年约为6万到10万例，2000年到2016年可能高达150万例。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六国领袖联合声明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人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富士康科技集团是苹果公司最大的供应商之一。中共相关部门近期对于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查税查地，牵动鸿海在台北股市的表现。鸿海今天在台股的交易股价明显下挫，中共当局对鸿海集团出手查税查用地也引发台商圈和科技业高度关注。外界预测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加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有关。台湾投资顾问认为，中国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增加，恐怕加速鸿海以及其他台商把资金转往其他东南亚国家。
一批被称为七巨头的科技股推动了标普500指数2023年以来的上涨。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业绩，使投资者得以判断大型科技公司和美股大盘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微软和 Alphabet 预计将于周二发布财报， Meta Platforms 将于周三发布财报，亚马逊将于周四发布财报，苹果公司将在下周发布财报，英伟达将在11月21日发布财报。道琼斯市场数据显示，七巨头的合计市值现在占标普500指数成分股总市值的30%，高于去年年底时的22%。这意味着这些股票价格的涨跌能够左右该指数的走势。许多投资者认为，相对于这些公司的盈利而言，这些股票的估值似乎已偏高，因此容易出现回调。
根据加密货币公司 21.co 指出，公开文件证明，自2020年以来，美国政府从黑客手中查获了超过20万个比特币。媒体报道，分析师计算，美国政府所持有的比特币总价值为55亿美元。未来如果美国政府销售，恐怕会影响比特币的价格走势。据报道，美国政府从黑客手上查获的比特币大部分是来自非法的网络黑市丝绸之路的创办人 James 钟，以及2016年黑客入侵 Bitfinex 交易所的犯罪分子夺取的代币组成。美国政府过去的做法是在相关法律程序走完后，通过拍卖出售他们持有的代币，并用这笔钱来赔偿受害者。例如，美国在今年3月通过 Coinbase 出售9861个以前被充公的比特币，并在7月向 Bitfinex 支付价值30万美元的赔偿金。自3月中旬以来，比特币在2.6万美元到3.1万美元之间小幅波动。未来美国政府如何处理这笔庞大的比特币，将对币圈产生重大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众议院的9名共和党议员在周日的最后期限前宣布，他们将竞选众议院议长。他们将在周一晚上的党团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众议院全体议员可能会在周二再次投票。请听报道。
在由8名共和党人组成的极右派与众议院所有212名民主党人联合罢免当时的议长凯文·麦卡锡后，众议院已经3周没有议长。9名议员表示，他们正在努力赢得议长职位，预计他们都将在周一晚上的党团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共和党做出选择，众议院全体议员可能会在周二再次投票。 参选的九个人分别是密西根州的杰克·伯格曼、明尼苏达州的汤姆·埃默、佛罗里达州的拜伦·唐纳德、俄克拉荷马州的凯文·赫恩、德克萨斯州的皮特·塞辛斯、阿拉巴马州的加里·帕尔默、佐治亚州的奥斯汀·斯科特、宾夕法尼亚州的丹·梅瑟和路易斯安那州的麦克·约翰逊。尽管众院第三号共和党人埃默在麦卡锡支持其竞选资格后可能稍有优势，但似乎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自麦卡锡下台以来，众议院共和党人首次提名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史蒂夫·斯卡利斯为后任议长，他是麦卡锡在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但斯卡利斯在意识到自己无法获得众议院全体投票的217票多数票后退出了竞选。后来参选议长的中部俄亥俄州众议员吉姆·乔丹也未能在众议院获得217票多数票，并在随后的两次投票中失利。后来共和党议员在自己的党团内进行无记名投票，宣布乔丹不再是他们的议长候选人，并向任何想竞选该职位的人开放竞争。众议院议长的缺席导致群龙无首，众议院无法就任何立法采取行动。甚至在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令人震惊的武装袭击后，也无法就支持以色列的得到广泛支持的决议采取行动。当众议院恢复运作后，他将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新的支出计划达成一致，以再次避免政府部分关闭。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包含美国、英国在内的六国领导人22号针对以哈冲突举行线上会议，强调他们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但也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法并保护平民，并且联合声明中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人质。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2号就以色列和哈马斯持续进行的战争加大力道展开接洽，他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后，又分别与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通话。路透社报道，六国领导人在针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冲突举行线上会议之后，在联合声明中对哈马斯释放两名人质表达乐见之意，并呼吁哈马斯立即释放其余的所有人质。在联合声明中，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苏纳克承诺将密切合作，支持各国在该地区的公民，特别是那些希望离开加沙的民众。六国领袖乐见第一批援助车队已抵达加沙，并承诺将继续与区域伙伴合作，确保加沙220万居民有持续且安全的渠道来取得粮食、饮水、医疗和其他人道协助。他们也同意持续进行密切外交协调行动，对象包括中东地区的各关键伙伴，以防止冲突蔓延，维持中东稳定，持续努力以政治解决方案找到持久和平之道。白宫表示，拜登稍早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针对第一批援助车队抵达加沙的事进行讨论，并重申这项重要的援助将继续流通。两位领袖同时讨论了有关哈马斯手上200多名人质的营救工作，这些人质当中有些是美国公民。白宫表示，拜登另外也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通过话，讨论防止该地区局势升温和维持中东持久和平的必要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